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3月11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为大家报道一下俄乌战争的进展，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捋一下。最早的消息呢，是乌克兰政府已经同意美国斡旋的30天的停火计划，并且表示说啊，说如果俄罗斯接受提议的话呢，就会立刻暂停所有的军事行动，包括导弹、无人机和炸弹袭击，停火范围覆盖整个前线和黑海区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沙特吉达谈判后宣布，乌克兰愿意通过对话寻求和平，目前呢要看俄罗斯一方的态度。那么根据这个计划，停火期间乌克兰就会全面的停止敌对行动，美国则会恢复对乌克兰的情报支持和安全援助，这也凸显了美国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泽连斯基说这是迈向和平的一个关键的一步，但是他强调如果俄方同意呢，就会迅速的落实协议并且重启对话。那么卢比奥还说啊，他说这个提议旨在为乌克兰争取安全和利益基础的持久和平。美国总统川普和泽连斯基还就乌克兰矿产资源开发达成了共识，计划呢是通过全面的协议助力乌克兰战后的经济重建。泽连斯基在电视讲话中重申，他说乌克兰从冲突开始呢就在追求和平，这次停火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的尝试。那么美国和乌克兰的联合声明指出，30天的停火可以依靠双方的意愿再延长，谈判中还涉及到了战俘的交换、平民的释放，还有儿童回归等等议题。这个停火计划应该说是为这3年的冲突带来了转机，这也体现出了国际社会推动和平的努力。虽然说最终的结果还是取决于俄罗斯的态度，但是这个进展也是为谈判已经奠定了基础。那么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跟踪为大家报道。除此之外呢，再为大家跟踪报道一下美国和乌克兰之间的矿产资源协议。美国和乌克兰的高级别代表呢，在沙特的吉达会谈结束，是在当地时间的3月11号的晚上。随后呢，美乌就联合发表了声明。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说，根据泽连斯基办公室发表的乌美两国代表团会谈后的联合声明，美国和乌克兰就签署乌克兰矿产资源开发全面协议达成了一致。联合声明中说，两国总统商定将会尽快的签署乌克兰关键矿产资源开发全面协议，以便增强乌克兰经济，并且保证乌克兰的长期繁荣和安全。我们再来跟踪报道关税问题。川普总统在今天表示，他已经下令会对加拿大钢铁和铝进口产品加征的关税再提高25%，也就是说现在的总关税达到了50%。CNBC News 报道，川普在车子搜索网站上发布的一篇帖子中说，新的政策会在周三的上午生效。他再次呼吁将加拿大并入美国，并且成为第51个州。川普表示，他加征最新的关税是对安大略省政府决定对出口到美国的电力征收25%税款的回应。安大略省省长呢，道格福特的这个举措本身就是对川普对从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全面25%的一个报复性的回应。那么现在呢，川普就把这个关税调到了50%。川普政府扩大贸易战的最大的一个原因啊，通常被认为是从中国流入的麻醉性的镇痛药芬太尼前体。那么川普对加拿大征收25%的关税的原因是对加拿大流入美国的中国芬太尼毒品的一个遏制的措施。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也就是 CDC 的说法，他说以2022年年底为基准，因为芬太尼而丧失劳动力的人数呢多达630万人，每年死亡人数多达7万人。川普写道，总关税达到50%，加拿大是世界上关税最高的国家之一， 一，这个措施会在明天早上，也就是3月12号生效。川普还说，此外，加拿大必须取消对各种美国奶制品征收的 250% 到 390% 的反美农民关税。这个关税长期以来呢，一直被认为是极不合理的。我很快就会宣布在受威胁地区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这就会使美国能够迅速地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缓解来自加拿大的这种滥用的威胁。如果加拿大不立刻取消其他长期存在的高额关税，川普说，我将会在4月2号大幅提高对进入美国的汽车征收的关税，这将基本上永久性的关闭加拿大的汽车制造业，这些汽车完全是可以在美国生产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加拿大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支出很少，依赖美国去提供军事保护。川普说，我们每年补贴加拿大超过2000亿美元，为什么呢？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唯一合理的做法呢，就是让加拿大成为我们珍视的第51个州。川普说，这样一来呢，所有的关税以及其他一切的问题都会彻底的消失，加拿大人的税负将会大幅的降低，他们在军事和各方面都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安全，北部边境问题也不会存在，世界上最伟大最强大的国家也会变得更大更强更美好，而加拿大也会成为其中的重要的一部分。川普还表示啊，他说多年前人为划定的分界线终将消失，我们将拥有世界上最为安全最为美丽的国家，你们的那首美妙的国歌哦，加拿大也会继续奏响，但如今它将代表一个伟大而且强大的州存在于有史以来最为伟大的国家之中。再来关注一条消息，这个消息呢是和美国境内有关的，是说美国教育部呢警告了60所大学，这些大学因为涉嫌反犹太主义的骚乱，或者呢有可能会面临执法行动。美国教育部的民权办公室日前向60所大学发出了警告，警告他们或许会因为校园内的反犹太主义骚乱和歧视事件面临着执法行动。那么这些警告呢，就标志着美国政府它在应对校园反犹太主义问题上新一轮的严厉的举措。教育部说，这些大学正在接受调查，原因是有投诉指这些大学违反了民权法第六条的相关规定。那么这个法律就禁止任何接受联邦资助的机构因为种族、肤色或者是国籍进行歧视，而国籍呢也包括共享的犹太血统。这次行动的背景呢，也是和川普政府的行政命令有关。川普在上任后签署的行政命令呢，就是意在打击反犹太主义，并且建议对参与亲巴勒斯坦抗议的国际学生要采取驱逐措施。同时呢，川普政府还指责哥伦比亚大学没有能够有效地保护学生免受反犹太主义的骚扰，特别是在巴以冲突期间，校园内的亲巴勒斯坦抗议者活动是越演越烈。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川普还宣布取消了哥伦比亚大学4亿美元的联邦资金，也逮捕了巴勒斯坦活动家马赫茂德·哈利勒。哈利勒呢，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他曾经在这个校园内领导亲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他呢，也是美国合法的永久居民，但是在上周末，他被联邦移民当局给逮捕了。美国政府表示啊，说逮捕是根据国务院的命令撤销了哈利勒的绿卡。教育部长琳达·麦克马洪表示，他对犹太学生在美国大学中面临的安全威胁深感失望，并且强调大学必须要履行联邦反歧视法律的责任。麦克马洪说，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享受来自纳税人的巨额公共资金支持，而这种支持呢，是建立在严格遵守反歧视法律的基础之上的。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